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药剂科的曾启廷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主任你好。
伟华姐好，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启廷主任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是眼科疾病，要谈到的是干眼症的保健小知识哦。先请教一下启廷好了，现代人在眼科的疾病来说的话，干眼症的比例是不是比较高呢？
对啊，因为现在的干眼症呢其实是眼科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为什么它这个干眼症会变成现在眼科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疾病呢？就是因为现在的民众呢接触电脑啊 3C 产品呢非常的频率非常高，尤其是上班族的人长时间接触电脑3C 产品，所以常常会造成那个我们眼睛里面的泪腺呢分泌不均匀，所以就造成干涩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才会让这个干眼症的族群变非常的多。
是、所以启廷有点像是文明病了。
对，
现在你看上班族根本就离不开电脑、不是说我们想离开就离开，是因为所有的工作都在线上进行。
是啊、尤其是现在疫情发生以后呢，大家都、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工作，所以3C 产品啊包含手机啊电脑这些其实都不会离身这样子，所以更容易在这段时间里面眼科的疾病也非常的多这样子。
是啊，就算是无法离开3C 的产品齁，这是因为工作的一个需要，生活的一个需要。但是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使用齁，使用我们眼睛或者是保健的部分，好好的来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干眼症的一个状况至少可以舒缓开来。甚至我觉得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不能够轻忽了干眼症呢？它对于眼睛的危害还是非常严重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启廷的分享当中要带大家来认识的就是干眼症了。除了认识干眼症之外，这个保健的一些的小知识也要带给大家。所以我们先请启廷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干眼症，还有干眼症的定义。启廷。
那个干眼症呢，在从字面上意义很简单的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眼泪的部分分泌呢变少，或者呢是因为它的排出太快，或者是呢泪水呢在我们眼球的部分呢分布不均匀呢，造成了那个泪液层，我们眼睛的泪液层的稳定性变差，所以呢没有办法充分的滋润眼球表面，而造成的眼球的干燥，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干眼症。那干眼症呢，它其实是泪液和眼球表面的一个多原因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最主要来讲说，大部分人会说会感觉到眼睛的不舒服，好，然后而且呢有可能他当他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造成角膜和结膜的一个受损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对于那个干眼症的一些定义的话，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会感受到不舒服，而且这不舒服有可能已经影响到让你的视力造成会有模糊。而且我在这边提醒一下民众，通常干眼症的患者呢，他会造成我们视力呢大概可以达到五成里面的一个品质的部分呢，会比正常泪液充足的人有大概降低五成的一个效能。所以通常在很多人，如果你当你发现你在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长期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眼睛开始干涩不舒服，会有痛，或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模糊的感觉的时候，你们就可能要赶快到眼科里面去看一下医生，来看看是不是干眼症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是，就是我们的眼睛的泪液，它的一个分泌变少了，是不是？
对对对。
泪液的功能是什么呢？
泪液的功能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眼泪对眼睛的保护的功能。其实泪液呢有很有几样保护功能。第一个就是提供营养啊，还有抗菌的物质，可以用来保护那个角膜和结膜的健康。另外呢，眼泪呢也让我们眼球有一个光滑的表面，让我们的那个眼睛视力呢不会看东西的时候会有模糊的感觉
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滑手机或电脑使用久了之后，有的时候那个画面会蒙掉了，
对对，
模糊掉了，就是因为它的泪液分泌变少了。
对，
所以我们的眼泪好珍贵哦。
嗯，
大家有没有记得一句话，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哭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不可以随便掉下来。所以这个我们的眼睛眼球，因为有了这个眼泪，它是有一些的滋润，
对，
它就像一层的保护膜一样。
是是是，对。然后在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诊断干眼症的这个部分。当你去看眼科的时候呢，眼科的部分呢通常会去采用一个许墨式试纸的部分。这试纸呢是会放在你的结膜的部分呢，来测量你眼泪里面的分泌量，然后来看看你这个分泌量呢是不是有足够。不足够的话，那就是原则上是干眼症的可能性就很高了，这样。
是，刚刚启婷你说的那个试纸，我在前，我忘了几年前我做过，因为我一直眼睛有那个异物感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我去检查一下眼睛，我以为说眼睛发炎，就后来那个医生就替我做干眼症的一个检查，就那个试纸就放在眼球的这个地方。哦，第一次做的感觉是有点那个害怕，
对，
可是他轻轻的放下去之后你是比较没有感觉的。
对，
然后他就叫你在那个旁边的椅子上坐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帮你拿下来，然后做那个试纸，好像是一个检查的，对不对？放一个机器上面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告诉我说我有那个轻微的干眼症，所以他就开给我一个人工泪液，可是他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才点，平常的时候不用点。
伟华姐，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那个人工泪液的部分。你如果是有需要才点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才点的话，应该是您的那个干眼症症状是非常的轻微，而且是初期的，这样子。
哦，是是，那它会不会恶化？
如果不知道要好好保养的话，就是不知道长时间用东西的时候眼睛要休息的话，那可能真的会有恶化的问题。
是，那这个保健的部分或者是为什么会造成干眼症的一个原因，我们真的要问一下启婷了。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提到，它虽然是现代的一个文明病，因为我们的 3C 产品的一个使用，所以现在干眼症的患者是蛮多的，特别在疫情的当下，所有几乎很多就是出不了门的都线上进行，对不对？
对，
好，所以干眼症大概的成因有哪些呢？
我来讲一下干眼症的成因。年龄是其中一个因素，好，那大概是大部分年龄大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呢，大概 75% 以上都会出现干眼症的问题。但是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的社会离不开 3C 产品，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大的一个趋势呢，落在30岁到50岁的这个上班族的这个族群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长期的接触手机电脑，好，因为不只是这些问题啦，就是有些人他长期也很喜欢用手机用平板电脑来打电动啊，或者来追剧，这些都是那个干眼症很容易 很好发的族群。再来还有也有是使用药物的部分。那哪些药物会造成干眼症呢？有包含利尿剂啊、降血压药啊、好感冒药这些。为什么它会造成干眼症？因为这些药品呢会造成体内呢把水分排出。好像我们利尿剂啊或那个降药药，把水分排出之后我们血压就会降下来。所以当你把水分排出的同时呢，也会造成你泪液的那个分泌呢会变少。然后在更年期后期的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呢，或者是因为怀孕妇女及服用口服避孕药，还有一些疾病上包含那个自体免疫的患者，好类风湿性关节炎、甲状腺机能异常，还有那个休格兰氏症候群。什么是休格兰氏症候群呢？这个是一个自体性的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它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会造成口干或者是眼睛干的一个这些症状。再来我在其他的部分有包含有些人有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尤其是戴着隐形眼镜睡觉的人，还有些人他为了方便，就是工作太忙碌了，然后回到家里面就直接戴着隐形眼镜睡觉，然后或者是有做过雷射手术啊、白内障手术啊这些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要讲一下，就是女孩子们有些人会去做接那个睫毛啊的这些美容的一些那个睫毛倒插的这种问题呢，也会造成泪液，因为会倒插在眼球上面会造成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个接睫毛啊或者是眉毛倒插的这种问题呢，也会造成那个干眼症的发生。
是是，我问一下启婷呢，刚提到那个干眼症的一个成因的部分，有特别的提到那个有一些的药，什么利尿剂，就是水分的一个流失，对不对？
对。
所以是不是我们如果本身水分喝的比较少的，也会容易得干眼症？或者是像我们都待在冷气房，我们身体的水分一直被吸收，是不是眼睛的湿润度也会变得比较干燥？
对，就是像现在已经进入夏天，天气开始变热了，那大家都习惯躲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那其实我会在这边建议大家，你在吹冷气的同时呢，最好呢可以放一杯水来调整一下空气里面的湿度，还让空气里面湿度呢有一定的湿度，让我们的眼睛呢不会太过于的干涩。
是是，那另外就是我也自己也听过那个佩戴隐形眼镜的人，他会觉得眼睛不舒服，然后就会点人工泪液，就是因为太干了。
对对对，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提一个部分，就是有很多人他在戴隐形眼镜的同时呢，就会直接拿身边的眼药水过来点。那我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眼药水都可以直接点在戴隐形眼镜的眼球上面，因为呢我们大部分的眼药水上面呢其实都有含有那个保存剂，就是防腐剂的部分，但有些防腐剂呢它其实是对眼球还有对隐形眼镜是会有一些伤害的。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想要拿保养液来点戴在那个隐形眼镜的眼镜上面的时候，最好去询问一下医生还有药师哪些品项是可以使用的。
接下来呢就要请教一下启婷了，干眼症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的民众出现了眼睛有哪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有可能是干眼症。启婷，
这些干眼症的症状包含了就是有干涩，然后有一些灼热感，然后会瘙痒，有异物感，然后疲劳、畏光、怕风，然后还有很严重的就是视力模糊的一个问题发生，这些都是干眼症的一些症状。
是，那它会造成视力的退化吗？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干眼症的视觉的敏感度会比正常人低 50% 嘛，几乎少掉一半哦。这个敏感度指的是视力的退化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模糊性，因为通常那个干眼症的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他会呈现的就是一种模糊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看东西变成模糊啊，相对的视力就会变差。
是，如果像我们已经有那个突然觉得眼睛好痒哦，或者是有那个异物感的时候模糊掉了，如果我们那时候立刻闭上眼睛休息，这样子有用吗？
有用。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然是干眼症是有可以使用药物的治疗，但是呢其实最主要的部分呢，其实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作息。什么样去养成好的生活作息呢？就是有一个就两好三多的一个方式。两个好呢，就是好习惯。好习惯就是包含多喝水啊，多吃蔬果啊，少吃辣，不吸烟，然后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好呢，就是好环境，避免你在太干灰尘很多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也不去那个烟雾弥漫的一个环境，就是环境里面，这是好习惯好环境，就是良好。然后再来是三多的部分呢，是三多，第一个多呢是多保湿。好，多保湿的部分就是刚才有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冷气房或者在开暖气的时候呢，记得要调节一下那个室内里面的湿度。然后再来是多保养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眼部的热敷。热敷的效果可以让血液循环变好，让我们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泪液的分泌呢也可以更好一些。然后再来是多休息齁。那多休息的部分呢，就是通常会建议右眼30分钟之后要休息5到10分钟。所以就是从小老师们就会建议大家上课完之后呢就要多去走走，多到外面运动一下，不要整天都看念书啊，或者是看3C产品，就是要让自己每半个小时要有5到10分钟的休息时间。
是，也就是良好三多，对不对？把它记下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预防干眼症，甚至已经有干眼症状况的朋友们才能够获得一些的改善。
对，
所以启婷，我们分享到这边，是不是那种水汪汪的眼睛比较好？
对，
对不对？
对对。
这我不知道因为刚我们提到了，其实年纪也有一些的关系。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到了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好，就是眼睛，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打个哈欠就会那个泪汪汪的齁，后来我发现年纪越长之后，你打个哈欠不像以前那么泪汪汪
对，
这就是我们的泪腺分泌变少了。
少了，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去检视一下啦齁，就是除了像伟华有轻微的干眼症会有一些异物感之外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你打个哈欠是不是那个泪腺不像以前哇就马上就流下来，可能只能够一点点这样在那边。我自己啦，如果通常眼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真的会试着自己去打一下哈欠，然后我发现说泪腺比较就是泪液充满在眼睛当中的时候，我那个异物感会消失。会消失齁。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因为毕竟眼睛是灵魂之窗，很多的状况，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一个保护的话，很多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你就会有一些的遗憾跟懊悔，为什么当初在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保护的时候，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做到，对不对？
对。
好，所以良好三多提供给大家要有一些的好习惯，多喝水少吃一些辛辣，或者是抽烟的朋友们可能要戒烟。抽烟为什么会那个造成那个泪液分泌变少啊？
因为抽烟的话，它的烟里面的有些物质呢，对于眼球上是有伤害的。因为而且它里面有含有很多粒子，对那个空气啊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所以这些是抽烟是对眼睛是有伤害的。
是，就像齐婷有提到，在环境当中不要去烟雾弥漫的环境，对不 对,
对, 对, 对？
抽烟的时候，它就属于烟雾弥漫的环境了。
对，
好、哦，那在那个祭拜的时候，我们现在也讲求的是精致祭拜，好、哦，这个馨香哈、哦、代替焚香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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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就是少烧这些的金银纸钱哦。我想对于我们的环境有帮助之外，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眼睛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哦。
对。
嗯，好，再来我们就要请启婷来告诉大家了，就是如果得了干眼症的一些的治疗，我们刚刚有提了一些的人工泪液嘛，一定要用了人工泪液吗、嗯、
现在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有几种啦、啊、最常用的就是用人工泪液来治疗，因为人工泪液在点的时候会很快速的让有舒适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先跟听众们来分享，有包含类固醇的药品、哦、然后免疫抑制剂还有四环霉素，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干眼症的治疗的一个选项。但是目前为止在眼科的部分呢，治疗干眼症最主要的、哦、还是在人工泪液上。那我再跟听众们来分享一下，人工泪液呢，它在台湾里面的使用呢，就其实是逐年的在增加，而且这增加的比率呢，其实都是两位数的在成长。好，所以我们从它的使用量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在干眼症的比率呢也非常的高。
是，所以启婷你在医院的。药局那个药师现场哦，所以每次看到民众领药的时候，眼科哎又领了人工泪液，
对，
就知道就是干眼症的患者哈、哦。其实看到这样子的领药的状况向上攀升的，其实还蛮忧心的哈、哦。
对，
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民众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容易轻忽了干眼症对我们眼睛的健康的一个危害，以为说是没什么，对不对？
对对，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大家在房间里面，大家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人工泪液，然后什么是润湿液，什么是洗眼液，我们在广告里面还会看听到的名词。那我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齁，人工泪液呢最主要就是让有治疗那个干眼症的这个效果。好，那它当然点下去的话就是它通常呢它就是一个很接近泪液的一个物质。好，那点下去让我们会马上有一个舒服的感觉。那个润湿剂呢通常是用在佩戴隐形眼镜所造成的干涩的人在使用的。然后在洗眼镜的部分呢是用对于眼睛的清洁的部分。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洗眼液的部分呢并不是我想到我就洗。嘿，因为洗眼液呢里面其实是有含有一些成分在里面的。虽然它最主要的是一些滋养物质。但是相对的这个洗眼液里面还是含有一些类似防腐剂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不建议我想到我就拿起来使用。
是，
对，
所以启婷为什么一般人需要去洗眼睛需要用到洗眼液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戴隐形眼镜、啊、
嗯，
那你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眼球上面都会有一些蛋白物质的一个沉积，或者是一些杂质的沉积，或者是现在的空气也不好，也会造成眼球上一些杂物的沉积。那所以后来呢厂商呢就有慢慢的有一个洗眼液的这种的产品的产出。通常呢我们洗眼液的使用的部分呢大概一个礼拜使用2到3次就可以了。齁、哦、不用天天或想到就来使用这样子。因为你在长期在洗的同时呢有可能也把眼球上的某些物质给洗掉。
保护值对不
对,
對,
對, 對、
哦、
所以洗眼液也不要长期的在使用。然后我再提醒一下齁、哦、就是有些人不舒服的时候很习惯的我就把旁边的眼药水拿来点。
嗯，
对。那其实眼药水有很多种，嘿，很多种。也当然有很单纯的我们像那个什么新1.0 V12 啊这些就 含维他命 B12 就维他命的这种成分的眼药水，但是有很多很多眼药水里面其实是含有血管收缩剂的。为什么是含血管收缩剂呢？是因为有很多人眼睛不舒服会有红肿的这种状况的时候，这种的对于红肿的这种的眼药水就会添加那个血管收缩剂，点在眼睛里面会让血管收缩，就会让红肿的这种症状改善很多。血管收缩剂相对的也，如果你在点在你是干眼症病人的眼球上面，你血管收缩了，同时间你也会造成你泪液的开始变少
哦。
所以不要认为哦，我现在身边有眼药水，我现在不舒服，我就拿起来点点看，这样子，这是很多人的一些习惯啊，就是不舒服啊，旁边拿眼药水点。
对，你知道吗，启婷，因为我们有那种错误的认知，会觉得反正不管是眼药水啦或者是人工泪液啦，反正有水的东西应该就是滋润吧。
对，
就没想到其实它里头的成分有时候会吸收到我们的一个泪腺，会阻止它的一个分泌，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这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哦。所以基本上启婷，我们去购买这些自己想要使用在我们眼睛的，不管是药水啦或者是因为戴了隐形眼镜所引起的干涩的一些的湿润剂啦，或者是洗眼液，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可能要询问一下我们专业的药师，
对，
然后请药师来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资讯的提供，好，建议你买哪一种的产品使用会比较好，不要用自我一个错误的判断的认知去选购产品，有时候使用上去了会担心会产生一些的一个影响，而且使用的方式跟次数，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间使用，我觉得都还是要问清楚会比较好。
对，
那启婷，之前我们也提到在治疗干眼症的部分，人工泪液的使用是比较多的，算是药品哦，人工泪液算药品，对不对？那这个人工泪液的剂型的一个选择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好，那个人工泪液呢是有几种剂型要分享给听众朋友。第一种呢是水溶液的部分呢，那水溶液呢它在使用上呢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经常要使用，然后但是呢它点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有舒适感会产生。那第二种呢是凝胶的剂型，那凝胶呢使用上呢比较不方便，它的特质是介于水溶液和药膏之间，好，但是因为它是凝胶的物质呢，很点在眼球上面很容易呢附着性没有很好，所以呢它的使用性上并不很方便。第三种呢是药膏，好，药膏的部分呢通常我们会建议民众在夜间的时候使用，因为通常在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眼睛的干涩，所以你点了药膏眼药膏之后呢，这个药膏呢会存在你的眼球表面的时间比较久。好，然后最后一种呢是比较新的一个剂型，好，是一个智慧凝露的剂型，它通常我们拿到的时候呢原则上是液体的状态，但是点到眼球上面的时候它就会有呈现凝胶的部分，那它效果和持久性都蛮不错的，而且它可以有效的降低点药的次数。
是，所以启婷，我们一般还是使用水溶液的比较多，吼，
对，
就是水水的这样点下去。
对，
刚你提到说睡觉的时候眼睛也容易干涩啊，我以为闭上眼睛就比较不容易干涩
其实晚上因为眼球是不会眨，睡觉的时候眼球眨的次数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就干涩了。
是啊，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常在说那个就像使用3C 的时候，好，为什么会容易这个视力出一些状况，容易有干眼症？因为眼睛眨眼次数变少，因为你会一直盯着，对不对？
对，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没事有事要眨一下眼睛，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的眨眼的过程，它的泪液就分泌了哈。
对，
好， 最后我们再请启婷呢来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平常的保健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个像是良好三多嘛，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的像是保健的食品的一个使用可以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好，甚至有干眼症的一个朋友们，好，到底可以服用哪些的一个保养品呢？
好，那我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坊间最推荐的呢，当然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使用。那一定有很多人来问说，我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大概要吃多少才够这样子？那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其实在 FDA 里面建议呢，只要每天6毫克的那个叶黄素呢，其实就能有效的降低黄斑部病变的一个风险了。但是我们常常在坊间上可以看到30毫克的叶黄素，就说这是高剂量的叶黄素。为什么是30毫克呢？那其实是因为台湾的核准的最高的叶黄素的那个制剂的剂量最高就是30毫克，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面买得到的最高的剂量就是30毫克。然后在这边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叶黄素是属于一个脂溶性的一个物质，所以呢它如果有可能服用过多的话会存在于肝脏中，好，所以还是要适量的来使用。好，然后再来呢建议可以多吃 Omega 3的，包含鱼油啊、亚麻仁油这些很好的那个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一些油脂，然后再来可以吃维他命 A、E、C 和 B， 还有含有锌的这些维他命的物质，然后再来也有人会问到说哪些天然的东西呢是可以对抗氧化是有不错的，在这边可以建议一下，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黑醋栗的东西。黑醋栗含有天然的花青素，它花青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然后最后呢现在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就是枸杞呢对于那个抗氧化抗发炎呢有蛮不错的效果，所以现在已经有把枸杞呢做了一些制剂呢来对于干眼症的保养，所以枸杞是一个也不错可以服用的中药材。
是是，所以刚我们提到的像一些的叶黄素的一些的摄取，还有这个鱼油跟一些抗氧化剂的维他命的 A、E、C， 对不对？
对对。
还有包含 B 也有，
对 B
对 B B， 还有就是锌哈，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好，跟枸杞，它对于我们的干眼症都是有帮助的。
是的，
而且它不只是干眼症，对于我们眼睛的任何的一个疾病都有帮助。
对对对，
因为刚刚启宁特别提到了一个黄斑部病变，所以我们就如果干眼症没有去做治疗也会造成黄斑部病变吗？
对啊。
啊，是哦，我以为只是视力退化而已耶。
这个就是它是一连串的一个影响这样子。
是是，好，我们今天真的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理事曾启婷，也是我们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药剂科主任曾启婷药师的分享当中哦，我们认识的是干眼症，好，还包括了这个保健的小常识。基本上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轻忽了干眼症，好，它是现在的一个文明病，而且它会造成我们视力的退化之外，也会造成黄斑部病变，因为这个不注意的话，会造成视力上的一个失去哦，好，所以有干眼症的一个问题的朋友们，第一一定要接受治疗，再来就是平常的保健的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护跟保护我们的一个眼睛了哈。最后启婷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还是要不管在什么使用药物，最重要的还是要把生活作息养好，所以良好三多的好习惯一定要记得。
是，了解了。然后有任何的一个用药问题，包括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干眼症的一些的药品，还是建议大家哦，就是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服务。好，那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曾启廷理事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启廷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